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愿你的国降临”啊。我想我们这一段时间啊，我们经常看见有在美国啊有各种各样的动乱的事情发生啊。我相信我们中间呢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我们也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会有里面会有一些困惑。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位总统啊，拿着圣经在教堂面前，然后摆了一个姿势，然后说了一些话啊，那就会有弟兄姐妹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啊。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总统他是真的敬畏神，因为他拿着高举圣经是代表着他对上帝非常的尊重尊崇啊。但是也有人认为说他拿着圣经在那里摆一个 pose， 摆一个姿势。那并没有讲任何的话，也没有祷告，那这个本身的行为对上帝是一种不敬啊。那所以我们会对这些事情，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我们有不同的我们自己的角度。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去看待政治人物，如何看待政治事件？那我们应不应该去参与各种社会中间的一些活动？如果说我们要参与，我们会如何参与？那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很容易回答，也没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答案。那我想跟弟兄姐妹讲呢，就其实在我们现在尤其是这个北美的基督徒的这个社会里面呢，我们有两种极端的态度去对待周围社会的这些需要或者政治的需要啊。一种态度呢，就是一种完全必须的态度啊。我们认为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属灵的群体，我们应该关注属灵的需要过于这个属世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着重在传福音救灵魂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那至于这些社会上的一些需要，包括一些政治的活动，我们能够保持距离就保持距离啊，能够避免就避免啊，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啊。那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做盐做光啊！耶稣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吗？我们要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参与这个社会的政治。我们用着这样的一种参与，我们可以改变这个社会。那这两种看法，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来思考啊，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我们要思考说什么是上帝的国度啊？我们要来思考什么是上帝的国度，因为今天我给大家的一个题目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两重身份，我们一方面我们是这个地上的国民，我们同时是一个天国的子。那我们首先要来思考说什么是神的国度，怎么样才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子民，或者说我们在地上怎么样的生活才算是合乎一个神子民的一个形象。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段圣经呢，是在约翰福音第18章33节到37节。那整段圣经大家都很了解啊，它的背景就是当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被捕啊，犹太人把他送去了到比拉多那里去受审判啊。那比拉多呢，我们看见比拉多的关注的点是什么呢啊？从比拉多来问耶稣的问题就可以看出来，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所以比拉多最关心的问题是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政治的王，也就是说耶稣是不是那个会带来这个罗马帝国扰乱的那个犹太人的君王。耶稣会不会带来一种政治势力，会不会带来一种社会的一种力量，以至于影响罗马帝国在犹太地的那个统治。这个是比拉多最关心的，因为他是罗马帝国所指派在那个地方的总督。那所以当耶稣呢已经洞悉了他内心的这个动机，他问他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你说的，论我对你说的，就是到底这话是你自己来问我的还是别人对你说的然后你来问我的。所以耶稣这个问话本身也表明了除了比拉多之外还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看耶稣的，或者是他们都是用这个角度来看耶稣的啊。即使是犹太人啊，他们不认为耶稣是他们的那位王，即使是犹太人 他们一直盼望着耶稣是一位政治的弥赛亚，是一个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犹太人的国家的这个君王，但是最终耶稣使他们失望了。即使是如此，我们可以看见，不光是比拉多，还有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的。耶稣是不是这个地上的君王？耶稣能不能带来这个地上的这个权力？能不能带来一种政治的势力？以至于会对罗马帝国产生影响。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看耶稣的。那耶稣回答是什么呢？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如果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在犹太人，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然后耶稣说，回答比拉多说，你说我是王，我也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回答表明他的确是王，但是他的国不在这个世上，他的国是神的国，就是他所宣告的福音。他的国是耶稣未来要掌权的那个国度，但是这个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来思考说什么是上帝的国度的时候，我们要来思考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神的国度的将近。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比拉多，其实也是对着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个宣告，说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反反复复讲这件事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耶稣所建立的国和这个地上的任何一个国度都没有关系。我们曾经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包括在中世纪时代，甚至还今天这个时代的天主教他们会有这样一种观念，他们认为说呢，神的国是可以建立在这个世界上，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教会历史里面呢，他们试图把教会和整个地上的这些国家把它联系起来然后试图用教会去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以至于这个国家有一天好像可以被称为叫基督教国家。但是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他说，这个国不属这世界，也就是说在这个地上你不看不到一个可见的有形的一个国家被称为是基督的国。那这个国是在哪里呢？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21节，当法利赛人问神的国是什么时候来到的时候，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这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另外一个翻译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个国度不是一个人们外在意义上的一个国度就像我们今天最近发生的就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这种领土之争那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地方是两个国家都认为是他们自己国家的这个疆界，但是却是就是彼此是会为这些疆界，为这些疆域会互相去冲突，甚至去彼此去发生这种甚至有可能有战争的危险那但是神的国不是这样的，神的国不是在这个地上有任何的疆界。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当一个人重生得救悔改认罪的那一刻，上帝的国就已经降临在这个人身上。当一群人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的时候，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关于神的国的疆界的一个定义。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神的国度的子民是什么的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百姓，都有自己的人民。那这里耶稣非常清楚地说，凡属真理的人，就是听我话的人，这些人都是属于神的国度的子民。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种族的背景的，不管是什么样政治背景的，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国的。只要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只要是我们和耶稣基督有了生命的连结，所以我们今天不分党派。你今天不能说是因为他是保守党，所以他就是属上帝的党派。你不能说因为他是共和党因为他所谓提出的一些法案 哦，好像是合乎圣经的真理，所以你就认为他们都是属上帝的。今天上帝的国度降临在我们中间，降临在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当中，是不论家世背景，不论你的社会地位，不论你的教育程度，不论你的政治倾向，不管你是属于 NDP，你是保守党，你是属于自由党还是无党派，或者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或者是共产党，不管你是属于什么样的党派，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这个国就降临在我们中间，你就是属于这个国度的子民。好，我们今天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对上帝国度的认识，因为在启示录当讲到上帝的国度最终在地上完全实现的时候，启示录第五章这里讲到说，他是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也就是从地上的民族、地上的国民。民族和国家中间选了人出来，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归于神，让他成为神的国民，成为神的子民，归于神做祭司，在地上掌王权。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眼光啊，当我们看待外面的各种各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不是用他的政治倾向，不是用他是在哪个党派，我们是要以他是不是属于耶稣基督，来看待这个是他是不是上帝的国民。那第三个部分讲到的是上帝的国度是什么呢？讲到一个国度的一个统治的方式。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也是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我们一直在分，前几次的讲到一直在分享耶稣基督的样式啊。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样式，我们需要效法。那在这节经文里面，耶稣对着比拉多宣告，他的国度是靠着什么样来统治的，他的国度的权柄是什么样行使的，是为了为真理做见证的方式去行使的。他不是靠着外在的这些权力，不是靠着外在的武力。我们最熟悉的一节经文，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着我的灵方能成事，是上帝的灵的大能的运作，我们看见上帝的国在我们中间运行，上帝的国度在施展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十字军东征的事情，对不对？很多的人就觉得说这只是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冲突。其实我觉得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人试图想要用武力去达成上帝的国，人试图想要用武力将自己的信仰或者道德标准去强加给别人。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一种危险呢？就是我们试图想要去运作某种法律、某种政策，然后将我们自己的道德信仰去强加给别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今天上帝的国度在这里运作的时候，是圣灵在人心里面运作，是神的灵跟神的大能在这个地方运作，它不是靠着某种法律上的改变，不是靠着某种权力上的一种攫取，你有这种权力你就可以改变，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在人心里面，在整个社会里面去运作的。啊，我以前跟在讲道中间跟大家提到过一个英国的一个在18、19世纪的一个政治家叫 Wilberforce， 他是一个政治家啊，是一个基督徒的政治家，啊，他参与政治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但是他改变，最终他改变这个社会的，他不是靠着他的权力，他有没有权力？他有权力，跟他很好的朋友在当时那个叫那个首相。是很好的朋友，非常支持他，但是他们不是靠着权力去改变，他们是借着祷告，他们是借着不断的去神给他们智慧，去收集各种各样的证据。我们知道他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在英国推动这个废除奴隶贸易以及最终解放奴隶这样的一个议案。他为了这样一个议案，他从1790年开始倡导这件事情，他最终这个废除奴隶贸易的议案是在1809年才通过，整整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而最终整个的解放奴隶的法案在英国通过是1833年，就是在 Wilberforce 自己去世的那一年，他整整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最终在英国这个议案成为一个法律可以通过。所以他虽然是一个政客，或者是他是一个政治家，他并没有利用他自己在政治上的权力 去推动这一切。他是借着祷告，借着不断的去付上心血和努力，不断的去搜集各种各样的证据，然后去劝说，去借着各样的辩论、各种讨论、各种宣传，然后去说服人们，去感动人们，去让他们去接受这一切。当然，我们相信这所有这背后都是神自己的灵在做工。所以，上帝的国度的运作方式，它不是靠着一个武力，不是靠着一种我去搞政治运动啊，我要去那个依靠某个政治人物啊，他只要把这个人选上去了，然后他就可以替我们说话。我们不是靠这样的，我们真的是要靠上帝的灵在我们背后运作。好，那我们怎么样？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上帝的子民呢？好，我们既然活在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啊，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上帝子民的一个样式呢？那首先我们要有个基本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在地上寻求神的国。那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这样的错误，当然我过去刚才已经提过，就是天主教。那不光是天主教啊，后来的英国啊，他们也认为他们是基督教的国家，他们是上帝特别拣选的国家，以至于呢，他们认为说他们在全世界去推展他们的政治势力的时候，也就是在拓展上帝的国。好，这样的观念其实今天在美国仍然存在。美国还有一些人，他们相信说，他们今天在美国在全世界推展他们霸权的时候，他们也是在推展上帝的国度。其实这都是人企图将信仰用权力或者武力的方式强加于人。而这里的危险是什么？这里的危险是，往往人不自不觉地把信仰当作一种工具了，想要实现个人的野心和欲望，想要实现所谓的国家利益的一个欲望。我们在当然我们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说上帝是拣选了以色列人，而且旧约时代上帝也拣选了以色列国作为地上万国中间他的代表。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当新约时代的时候，已经不再有建立在地上的属上帝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听到有人说某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它顶多是反映说在这个国家的基督徒的比例比较高而已，它不能够代表说这个国家它所推行的所有的政策都是按照基督教的法则去推行。我们甚至我们可以来讲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美国的民主自由，很多人都认为说它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的基础上，其实不完全是。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观念是从古希腊的那个时代的无神论的那种民主自由的观念里面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去清醒认识，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任何一个国家，它都不能被称为是上帝的国度。当耶稣来临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国度，被称为神的国度，是属灵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地上。我们知道犹太人恰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当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们仍然期待着一个地上的弥赛亚，一个地上的政治的弥赛亚，地上的国度。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们，任何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它不能称为基督教的国家。那民主自由的国家呢，它也不能称为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因为当民主自由不受上帝的律法约束的时候，它就会走偏，它就会泛滥。当自由不被约束的时候，你会看见更多的罪恶会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政治体制去和这个所谓上帝的国度挂钩。就算是一些民主自由的国家，他们仍然可以用所谓的信仰的一些名义去做各种各样黑暗的事情。我最近刚好在读一本书啊，这本书呢是这个作者叫寇尔森，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听过啊。这个人呢是曾经在当时尼克松总统在总统任期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帮尼克森总统制定很多的政策啊，尤其是在尼克森总统在后来要竞选连任的时候啊， 那这个人呢是帮尼克森制定了一整套的策略，啊，他可以算是一个政客，一个政治家。那我们要知道，尼克森总统是当时是共和党，那共和党背后是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福音派基督徒在支持他们。那这一位寇尔森呢，他后来就是在水门事件中间呢，他直接帮助这个尼克森去做各种各样的虚假的事情啊。那以至于最后水门事件败露的时候呢，他也因着这个原因，他被捕入狱了啊，他在监狱里面服刑。那非常非常感谢神的是，当这个人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他有机会接触到信仰，他尤其是读了 C.S. 路易斯的那本就是叫《返璞归真》啊，是一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过这本书。他读了这本书，他重新反省他的信仰，啊，他重新选择。归向神，那就是这样一个政客啊，他后来成为一个基督徒，后来可以说不能说成为一个基督徒，应该之前他就有信仰，但是他并不把信仰当做一回事情。那他后来重新回到他信仰的时候，他反省他的政治生涯，他反省他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啊，那我在看他这本书，他就在讲到很多很多的政治的内幕，他可以告诉你说，所有我们看见的。很多外在的媒体所展示给你的都是政客们在表演，他背后其实就是赤裸裸的政治利益啊！他曾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呢，在尼克森总统选举之前呢，他再次想要连任的时候，那他会邀请一些人，就是由他寇尔森，他会去列出一个名单，啊，这些名单中间呢，有不少都是反对尼克森的啊。那这怎么样让这些人能够投总统的票呢？那他会设计一个项目，就是请这些人到白宫来做客。那请他们首先请他们来吃一顿饭啊，在白宫的这个大的餐厅里面，金碧辉煌啊，非常的穿着非常笔挺的那个 waiter 侍者在旁边服侍，哇，让这些人觉得非常的有面子啊，非常的荣耀，哇，我在这么就是。冠冕堂皇、彬彬有礼的这个环境用餐，好，用完餐之后呢，然后还要带领他们去参观白宫。那寇尔森呢，就有的时候就会他说不经意的，好像是故意的说，带领某一个人走到那个白宫的办公室旁边呢，啊，把头探进去说，哎，总统你现在有空吗？哎，这时候尼克森说，哎呀，刚好我有空。哎，那个寇尔森就介绍说，哎，你看一下，这是某某某，我那个他那个总统，你有没有机会几分钟跟他聊一聊啊？啊，总统说，哎呀，刚好我有几分钟可以跟他聊一聊。寇尔森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这样的诱惑，就算是最反对尼克松的人，当尼克松说，哎，我愿意有五分钟跟你好好聊一聊，哇，这个人会受宠若惊，他会完全忘记了他所谓的政治立场，他会完全忘记了他所谓的那些道德的诉求。他会说，哇，这个总统真是他这样来屈尊来接见我，哦，他这个百忙之中还愿意来眷顾我，哎呀，我愿意支持他。寇尔森在他的这本书里面，他说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而这些政客很下面的一些在政治上的运作，我们都看不见，我们只看见台面上。我们只看见一群政客在那里下跪啊，然后好像他们在支持这个反种族的运动。我们只看见某个总统高举着圣经，在那个圣经面前，在教堂面前挥舞一下，好像他是以圣经为本。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政客背后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他们或许只想着他们的政治利益，只想着他们这次是不是能够借着这次选举能够他们的政党能够重新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这也是我一直告诫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培养一种谨慎思考的能力，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叫慎思明辨。就算你今天坐在这里听我讲道，你也需要带着一种慎思明辨的态度。你不是把我讲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吸进去说，哦，这个就是对的。你要去慎思明辨，你要去思考，今天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 正更多的神的儿女，你们要去思考，你们要去慎思明辨，因为这个幕后的时代是邪恶的。撒旦会用各种各样的诡计，看似光明的一些化妆，看似美好的一些东西，背后隐藏着他各种各样邪恶的目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这样，借着眼花缭乱的政客的表演，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带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不合意。因为我们只看表面的现象，我们就按照表面现象去做判断，去做论断，然后我们就彼此凭着不同的意见，我们互相的纷争，我们混着冲突，我们对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识破撒旦的诡计，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国度不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国度是在神那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不要在地上再去寻求神的国度，也不要在地上去找一个所谓的合神心意的一个代言人。虽然我们可以说某个政治人物他可能有一个信仰的背景，但是是不是他所有的所说的话，所有的所支持的政策都是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需要去慎思明辨，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态度，是只有教会在地上才是上帝国度的代表，只有教会才是这个时代的道德的良心，我们只有教会才可以对所有的这些事件去发表我们的想法，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能够代表教会去表达我们信仰的立场。好，那对我们一般的信徒，我们今天要怎么做呢？好，马太福音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后面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光一定要照在人前。好，那怎么样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些具体的行动。首先第一个就是做盐啊，盐我们知道最主要的功用是防腐啊，在古代从古至今啊，尤其是在古代没有电冰箱的这个时代，盐更是一个防止腐败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人们常用的一种物质啊。那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当耶稣说你们不要失掉盐味的时候，他告诫你们，你们必须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良心，你们必须一直提醒这个世界有一些黑暗的事情，有一些罪恶的事情，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你们要发出你们的声音，不光是表面的，我们要看内在的，我们要看内在的很多很隐秘的一些罪恶，而不是被那些光鲜的外表，那些假装的外表所迷惑。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想说，那我就去参与政治吧。那政治上有很多的议题都是跟这个信仰有关系的，比如说同性恋，比如说大麻合法化。我想每个人你可以在上帝面前祷告啊，你是作为一个平信徒去发表你的对这方面的意见呢，还是说你想要去介入这样的一种政治活动，甚至你这变成一个，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变成一个参与政治的人啊，你比如说你需要去竞选议员或者去竞选某种政府的一种职位，你想借着这样的一种你自己去亲自去参与去改变这些东西，这些政策，改变这些法律。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跟弟兄姐妹所分享，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去表明我们的信仰的立场，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千万不要指望我们用我们所获得的权利去改变某些政策，以至于可以将这些我们的信仰的一些要求去强加于人。上帝的国度从来不是靠着这些势力，不是靠着这些权力，不是靠着这种，甚至是靠着武力去达成目的。你要是真的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呼召去成为一个政治家，去参与政治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可能要付上比常人更多的更深 几十倍、几百倍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因为对你的要求更高。你不能，你明明是有权利，你明明是有机会，可是你却不能够用你这样的权利去达成你的目的，你反倒要付上更多的祷告的心血，你反倒要付上更多的努力。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讲到那个 Wilberforce 在废止奴隶制的这个例子，他们当时花了那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时间，才让这个奴隶的贸易从英国的这个制度里面被废除掉。他们不是在那里，他们花了很多的努力，他们会一个一个的去访问那些奴隶的那些贩卖奴隶的见证人，他们会一个一个去找那些贩卖奴隶的船只，他们去收集所有证据。因为当他们在报告中间说啊，因为奴隶贩卖奴隶是非常残忍的，有很多的奴隶在这个贩卖的过程里面就死了。反对的人说，你有证据吗？我们的英国人不会做这种事情，你有证据吗？他们会经年累月的一点一滴的去寻找这些证据，最终把证据摆在台面上，然后借着一次一次的议案在国会里面去推动，去辩论，去推动，最终这个议案得以通过。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你要真的要选择神呼召你，有这样的感动，你去成为一个政治家，你去推动一些政策的时候，你恐怕要花费更多的心血。你不是在那里站着你的地位，拥有你的权利，然后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去判断，然后去强制别人去接受你的想法。那我们一般的信徒呢？我们要做这个世上的光，我们要去追求公义、公平和怜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看是加拿大是一个非常社会福利各方面都很好的一个社会，但实际上每一个社会都会有一些弱势的群体，每一个社会都会有需要被更公平、公义更施予更多的怜悯和爱的群体。那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啊，我们去祷告神，求神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社会里面各种各样的需要。那前不久有位姐妹跟我讲到说，在 UBC 的校园这段时间因为疫情啊，有一些中国的留学生滞留下来。那滞留下来这些人中间呢，就会出现一些现象，因为他们不能够正常的上课，然后他们的社交的这个活动也大大的受到限制，那以至于他们就是在这个在他们的宿舍里面或者在他们住的地方就无所事事，那甚至有的人会因此而吸毒或者酗酒，而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他的在中国的家人又完全的不知情。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真的需要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到这些孩子？不光是在他们的，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给他们一些属灵的帮助，我们也需要给他们的肉身的需要一些实质的帮助。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祷告。在加拿大这个社会仍然有一些比如说老人的群体，我们上次在我们在那个疫情期间，我们弟兄姐妹的救助小组，我们有接触到一些各种各样的，包括少年管教所，包括老人院，我们甚至可能会还有一些残疾人或者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机构。我们是不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托付，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动，我们要去关心去关怀这些人。当然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也说，我们也可以关心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这是一定的当我们去追求公义、公平、怜悯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身边的肢体的需要。我们是不是有些肢体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无论是心理还是各种外在受到一些影响，是需要有人去扶持，需要有人去帮助，需要有人去带导。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常常有的一个祷告，就是愿神的国降临。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应该投在上帝的国度， 而不是被这个地上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政治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理念，或者各种各样的人的看法所引动啊。我们不要为任何的一个政客去背书，也不要为任何一个政党去背书啊！我不是在此反对说弟兄姐妹，你们不可以去投票，不可以去参政。我只是说，当你们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你们要始终警醒的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你们是天国的子民。求神给我们这样一种祷告的心啊，让神明白我们在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些需求，外在的这些需求，各种现象的时候，求神给我们一个慎思明辨的一个眼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的一个真实的需要，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国度的一个真实的需要。也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切实的去活出一个做盐做光的一个生活。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这一群人成为你的子民。主，我们有何等尊贵的身份？主，今天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在一种纷杂和混乱之中，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无论是电视还是媒体，或者我们常常使用的微信或者推特，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图画。主，我们被这些图画，被这些影音所影响，以至于我们慢慢在其中，我们失去了方向，我们或者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带着走，我们或者被各种各样的欺骗的法术所迷惑，以至于我们完全的失去了方向，我们随着这个世界去，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靠着某种力量，某种权力我们可以达成上帝的国。主，真的求你来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重新回归，我们看见我们首先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有着天国的属灵的身份，我们要超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一切的纷杂，我们要看见你国度里面更长远的意向和需要。主，你激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起来行公义，好怜悯，激动我们的眼光能够被打开，看见我们周围人的需要，看见这个社会的需要，看见这个世界在某个角落某个地方的某些群体的需要，让我们心甘乐意地摆上自己为你而活。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